夏天似乎快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人生的这个阶段，你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境况，也许你是伤心的季节，也许你是春天凡事顺利百花绽放的季节，也许你的心情很郁卒很郁闷，很多事情黑暗似乎笼罩着你，就好像秋天一样，或是你在过着冷冷的冬天，好像你周遭的一切都寒冷，人对你冷漠，好像失业没有什么展望。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神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神，神是愿意祝福我们的神。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我相信神都愿意祝福你，带领你。所要求的就是你愿意敞开心，呼求神，相信神。我们过去的几个礼拜，我们谈到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记得我第一个礼拜讲到说，你要不断的行善，以至于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我们要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一个小小的鼓励，一个电话，一个帮助，都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生命的人。第二次我讲到你要勇于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认为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坚持我们认为应该对的，这样你可以改变别人。每一个人都在妥协，每一个人都在利用别人，但是如果你愿意坚持神的原则，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坚持神的教训，你会影响你周遭的。今天我们讲到第三个系列，神怎么样让我们成为有一个影响力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亿万风风烈烈的大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当总统或是州长或者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望的人，可以讲一句话就影响很多人。我们每一个人到底都是普通的人而已，但神特别喜欢使用一般的人，平凡的人，像我们这些人一样。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神怎么样使用你过去的经历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来成为一个有影响别人的过去，而不是浪费你的过去。你要了解神不会浪费白白的让你经历过去所经历的，你过去的经历不管是痛苦的，是对的错的，让你悲哀高兴的，别人的错误所造成的，别人无意间的过犯造成你的悲哀，或是你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你要承担那个后果，不管你的过去是怎么样，神都愿意使用你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使用那些过去你感到非常难以羞耻，让你起口感到非常羞辱或者很痛苦的经验，神更要大大的使用你。那是神最专门做的，那是神的专业，神那些看来都是过去的错误，神要把它扭转过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你的祝福。神要扭转那些过去似乎对你伤痛的记忆，伤痛的过去，那成为你的祝福，带领你走人生的下一段。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刻，如果你在脑中有一个图画，是你人生的时光隧道，现在2007年的6月10号，这时候是在你人生隧道的最后一端，你的出生是这人生隧道的开始，你开始从这一端现在这一刻往后走，这个时光隧道的墙壁上布满了你过去从出生到这一刻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相簿一样，里面有大的照片或是小的照片，大的照片表示你过去经历的很重要或是很重大对你影响很深的经历，小的照片是那些比较无关紧要或是你不值得让你记忆深刻的那些事情，也许那个图画代表你的父亲离开你，也许那个大图画代表你的亲人过世了，也许有一个图画代表了你的孩子离开你了，也有很大的图画表示人家侮辱你的，有一幅大的图画代表了你的家人得到了疾病不幸逝世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哭泣。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在脑中有一幅图画经过时光隧道，你会多多少少发现在你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让你印象深刻，让你难以忘记，特别是那些伤痛的回忆，特别是那一些令你难以启齿令你难以再回忆的记忆。但是我要告诉你，神要使用你过去的这些甚至伤痛的事情，神不会让你白白的经过那些经历而没有从当中带出好处来，所以相反的，我们不仅不应该试着好像埋 隐藏或是忽略或是故意不去记忆起过去那些伤痛的记忆，我们反而应该要面对过去那些似乎是伤痛的回忆。圣经里面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他说你们在人生在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挫折。他圣经说，你难道让这些苦是白白的得到的吗？你们真正是浪费了你们所受的苦吗？这圣经讲到，你要从你所受的苦当中带出对你有帮助，甚至带出对别人有祝福的。这些你们分享，你怎么样从那一些伤痛的，甚至你认为不想在回忆的记录当中得到好处。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意思？他就说我们晓得，晓得这一句在英文说我们知道，不是你猜，不是我认为，不是我期待，甚至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所有的事情。什么叫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不好的事情，包括那一些伤痛的记忆，包括你的亲人离开你，人家侮辱你，人家亏待你，那叫做万事。好的事坏的事都是万事，万事怎么样？都互相效力。意思说当这些大小好的坏的事情，难以启齿的，接着伤痛的，接着侮辱的事情，神都要让他们互相彼此的工作在一起，以至于成为什么？成为你的好处。举个例子好了，你如果在烘烤那个巧克力的那个饼干，你如果单独尝尝那个面粉，你会觉得很难吃。因为单独尝尝要加进去那个饼干里面的糖或是盐，你也觉得很难吃。你要单独尝尝那个油，你也觉得味道不是很好。但是当你把这些藏起来不好的东西放在一起，面粉、盐巴、糖，或是那些甜的东西，或是那些巧克力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烘烤出来的巧克力饼干确实非常好吃的。神就是这个意思。但你人生当中有很多你单独尝起来似乎是觉得不好尝的，我相信我每个人都有，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那一刻真的是尝尽的苦果，真的是那一刻非常非常的苦。也许在那一刻你会埋怨说，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也许在现在今天这个时刻，也许在抱怨神，说神啊，为什么你让我面临这样的困境？为什么我单独的在品尝这个苦果？为什么单独在品尝我婚姻的失败，我工作的压力，我孩子的叛逆，我前途的茫然？你说神啊，非常非常的苦。但神说，是的，人生当中有不同的苦，你单独尝的时候都很苦，但是当你愿意把它搅和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烘焙出来，成一个非常口渴的饼干。这是神的意思。他说所有事情当你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都成为你的帮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帮助？神没有说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帮助。只有谁会得到帮助？那一些爱神的人。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相信靠神的人，相信即使在困境当中，神仍然爱他，神仍然对他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就是爱神的人。所以你要让你人生中所有的酸甜苦辣混在一起，成为一个口渴的饼干吗？你所说需要做的就是，你要相信神在无时无刻都要带领你。神爱你，神看到你所经历的一切，只要让这些不好的东西、痛苦的记忆，让它混在一起，成为了以后人生的助力。那些撒旦魔鬼看似要摧毁我们、破坏我们了，神都可以把它扭转过来，成为对我们有帮助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前的经历是不是成为今天的祝福呢？还是你现在还活在一个阶段，还在埋怨为什么神啊，你让我的出生这么的困难，你为什么让我的过去是这么样的痛苦？这几年前，在16年前，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故事。我相信，也许那时刻，如果你在美国，你看到这个故事，是一个女孩子，她每天早上就到纽约的中央公园去慢跑。那一天很不幸的，当她跑到一个比较隐秘地方，有草、有树木的地方，有一个歹徒出来把她抓进去，强暴了她，把她打得非常非常的惨。当这个女孩子被发现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她身上的血已经流了一半了，一半的血都不见了，她的头颅整个都破碎了，脑浆都流出来了，她面目全非。当这个女孩子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讲了一句话， 医生说让我们不止让他死的算了吧，他说我们还是让他死的吧，因为他的面目实在是太难看了，而且被打了非常非常的凄惨，整个五官都变形了，而且全身的血都湿了一半了。医生说我们不止让他死，还让他比较快乐一点吧，这样的人你把他救活过来，他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好处，他怎么样面对他的人生呢？但是医生后来还是把他救活回来了。但是16年后的今天，这个女孩子写了一本书，她到处到世界各地分享她的经验，她对那些受到强暴受到暴力的人分享她的经验，她自己说我不是一个受害者，她说那一刻那个歹徒只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也只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以至于我人生是这样的，不是我造成的，是那个歹徒造成，但是别人不应该为那件事情负责。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为人会发生在我身上什么事情负责，但是我可以为我内心的反应来负责任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你要记住这句话，我没有办法为别人或是环境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事情来负责任，因为人就是那么不完美，也许你的父亲不要你，也许你的母亲离开你，也许你的同事、你的先生、你的工作的地方很多人故意欺负你，对不起你，我们没有办法为那个负责，因为是他们的不完美，但是你可以为你内心怎么样反应来负责任。这个女孩子可以大大的在那边埋怨一生过着痛苦的生活，充满了苦毒，怪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那么的悲惨，但是她说我没有，她说我不看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看我自己是一个恢复的人，我是一个要恢复过来的人，我是可以把我心里这样子，我肉体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但我心里却是可以恢复的人。他说我一个是幸存者，我很高兴我可以经过这样大的灾难但是活出来，所以他让凡事互相效力，他知道只要我相信，即使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只要我愿意相信神在我人生仍然有美好的计划，我相信我可以活得很高兴。所以他仍然拥抱他的过去，他没有把他过去那伤痛的记忆就这样埋没掉，假装不知道没有发生过，他还是勇敢地分享他的经历，不仅这样他还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你不要把你过去那些痛苦的记忆就这样埋没下去，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或是把它合理化，或是不愿意讲出来。我要告诉你，你得到医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愿意把你过去的伤痛分享出来，面对这样的情形，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即使这样神仍然在我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圣经里面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许这一句话很难了解，但是如果你看圣经英文的一个翻译，他是这样说，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你要拥抱你过去的伤痛，你拥抱你过去那些承受的压力，那些痛苦不堪回忆的记忆，但是你拥抱以外还要怎么样？相信神。什么叫做拥抱？拥抱不是不断的在那里自哀自怜，哇我多么可怜，这么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谁要为这个事情负责？拥抱不是这个意思，拥抱是说是的，事情发生的，我做我能改变的，至于我不能改变的，我就交给神，并且相信，并且相信神仍然会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并且相信我的人生还没有结束耶，我还没有到最后一刻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仍然会使用我，神仍然愿意爱我，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这是拥抱。所以你要得到医治吗？你要从你过去的伤痛过去的经验中得到好处吗？第一个你要拥抱你的过去。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戴个面具在生活，我们生活中有困难的，我们有经济的压力，但是我们外表还是看起来没有事的样子，明明你的经济已经在那用 credit card 或是已经没有钱了，但是我们就是要掩饰我们的那些经验，掩饰我们的不足，在外表上看起来都是很好。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我也经常有一段时间把我自己的难处就掩饰起来。人家问你说你的婚姻有问题吗？哦，没有，我们很好。哦，你的经济有压力吗？没有，我很好。哇，你的孩子好不好？我孩子学校成绩也很好。但父母那我其实我在讲谎话，是的，也许不错，但是有很多事情不如我所讲的那么好。 我们经常把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就压抑的或是粉饰的，但神说你要得到医治吗？你要得到我从你过去的经验当中带出祝福吗？你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就是面对，不能改变的就不能改变了，能改变的你去做，不能改变的你仍然把它交给神，仍然喜乐的面对你的明天，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相信你的孩子会回转过来，相信神会为你带来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另外一半，相信你的经济情况会有所改善。所以你一定要去拥抱那些事实。今天我们在座当中，我不知道你在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压力，有什么样的不容易，或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许有时候我们很难跟别人说，我也没有鼓励你说一定要把你的问题就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公众场合就把你的问题全部都讲出来，你不需要。但是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或是牧师的面前或是你可以信靠的弟兄姐妹面前分享你的难处。当愿意讲出来的时候，当愿意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带来神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神不要我们面对我们难处假装没有难处一样，勇敢地敞开你的心，跟神跟人分享你的需要，分享你的痛苦，人们可以为你祷告，人们可以在背后支持你，神更在天上告诉你说你所面临的每样事情我都知道。现在你既然敞开你的心告诉我你的难处，我哪里有不为你解决的呢？想象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爸爸我有这样难处，你会不帮他解决吗？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何等的爱我们。拥抱现实，拥抱你的经验，过去的或是现在的，你都把它拥抱起来。有一阵子我也是对我过去的出生很难理解，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要出生那样环境，为什么我要孤独的到外面去读书，享受那种不是享受就常常那种孤独的感觉。我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生命怎么会这么样的苦，即使比起很多的人来我实在是不算什么苦，但是在那一刻我比起我的同学，我记得为什么那样的苦。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七年医学院里面，因为前六年都是需要我自己供应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学费，医学院的费用蛮贵的。那我知道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即使愿意他们也 有限的可以供应我，所以我经常下午五六点下课以后我就骑着脚踏车去做家教，从礼拜一当家教到礼拜天，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都是在骑脚踏车去做家教回来，然后待在那个家教学生的家里面。我唯一可以读诗的时刻就是晚上十点十一点以后，当我做完家教回来的时候我可以读书，我经常要读到一两点，勉强的可以要毕业，勉强的可以赶得上成绩。每次我看到我的同学，哇，家人来看他们，我们的同学他们经济情况很好，可以看电影，可以去舞会的时候，我就有点心酸。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子？为什么我是这样的环境出生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很苦，那时候我也在怪上帝。所以后来我当了医生，靠我自己的能力挣扎，终于可以成为医生，也可以开业，可以有一些小小成就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哈。过去我进了这样的环境出来，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哎，我终于出人头地了。那我开始看不起那些似乎比我能力比较差的，我没有办法同情那一些似乎不靠他们的能力来做事的人，所以我很讨厌那些不努力的人，我很讨厌那些就住在那个地方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流血流汗的人。但是当我相信神以后，我知道，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神在过去那一段时间给我的经历没有让我白白的浪费掉了。我相信神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经历过孤独，经历过痛苦，神是要从我当中带出好处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病的时候，我非常羡慕那个医生，因为我爸爸一个月的收入甚至只能够我一次去看那个医生，所以我非常羡慕那个医生。当我长大我当医生以后，我可以了解到神为什么让我经历那样的经验。我开始知道不是每一个人来看病都是带着 很多钱的，不是每一个父母把他们孩子来看小儿科医生都是有足够的金钱可以来看病的。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情，我开始想到神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有那些经验， 以至于我可以对那些来看我的那些似乎家境比较不好的病人，我可以同样的敏感于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感受。相同的，我可以对那些年轻人有很大的负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年轻人是很孤独的，因为我自己知道在年轻十几岁二十岁那一段阶段，对自己的前途茫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父母不在身边，那种寂寞，那种痛苦我知道，所以我可以同情那些年轻人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感受。因此我可以感谢神，谢谢你让我过去一段事情日子是这样过来的。但我告诉你，如果我不是因为我认识神，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也活在苦途当中，仍然把眼光放在我过去所受的痛苦，心里面的创伤，心里面的难过，仍然在抱怨着，仍然在那里呼喊着。但我认识神以后，我知道神要让凡事互相效力，叫那个爱神的人愿意遵照他的旨意去做，愿意知道他在我们人生有美好计划的那个人得着益处。所以我开始可以关心那些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在从他们的眼中，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我过去的影子，特别是那一些孤独的年轻人，父母离开的，不了解他们的那些年轻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感受。神迹的这样，我过去的经历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不要把你过去的经验就把它隐藏住，或是合理化，或是因为因此心中充满苦毒怨恨。你要思考，谢谢神，谢谢神你让我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你要使用我这样的经验，以至于我的人生能够蒙福，以至于别人因着我的经验而能够蒙福。所以你要拥抱你的经验，拥抱你过去即使是伤痛难过的经验。第二个，你要从当中学习到功课。很多人不断的失败，不断的挫折，不断的有孤独痛苦的经验，但是他们不断的犯同样的毛病，不断的经历同样的伤痛。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从当中学习到功课。什么叫成长？成长就是你从你的人生的经验当中学习到功课，就叫做成长。也许你今年40岁、50岁，像我今年50岁，我可以说我过了50个一年，我过了50个一年，这表示说我是一年一年的过，但是我每年都没有成长，我过了50个一年。我可以说我过了50年，这意思是什么？我50年来不断的增加智慧，累积经验，以至于我可以成为我现在的我。很多人你到人生一个经验一个境界，你发现为什么我都没有成长，为什么我的境况都没有改变，为什么我过去所犯的错到现在仍然同样的形态在换着？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从你神给你的经验当中学习到功课。神给我们一些难处是要考验我们，一旦你通过考验，神就会改变他的方向，给你另外一个考验，神就不会再让你不断的经历同样的考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出埃及本来到迦南美地只要4个礼拜的行程，结果他们走了几年？走了40年，不断的失败再失败，没事神给他们教训，他们没有学习到功课，他们仍然犯同样的错误，以至于他们要走40年。今天在此刻你的人生，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最近所犯的错跟过去犯的一样？为什么我的处境跟几年前还是一样？为什么我缺乏这个仍然还在缺乏？几年前缺乏，现在还是缺乏，几年前面对的问题现在还面对的同样的问题。而神在告诉你，你没有从中间学习到功课，你要真的要从当中学习到功课，那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圣经里面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不是自动会发生的。连这样一位属灵的伟人都说，我学会了，不管我有钱的时候，我没钱的时候，我好顺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我困难的时候，压力的时候，我都学习到我可以知足，而且我已经学会了。什么叫知足？知足不是说你就站在那个地方不动了不改变了，不是，知足是说我仍然喜乐地面对我一天，我不把它认为理所当然，我知道我仍然可以突破，我仍然有更美好的明天，但是我为这一刻感到高兴。前阵子我诊所一位小姐，这个小姐非常非常的尽心在我们诊所工作，真的是一个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员工。很不幸的，她接到她的先生 真的是让他非常的难过。这个先生在送外卖，我跟他说你现在送外卖一个月可以领多少钱，他跟我说他800到1000，这还包括小费在里面。他说我先生从来不把他的钱拿回家了。我说哇，为什么？他说我看不到他半毛钱。原来他的先生一旦有一点钱就去赌博，就去赌博，所以他没有办法从他的先生身上得到一点经济的供应。我们这个小姐每天以泪洗脸，经常她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她昨天晚上一定又哭了。我相信她可能昨天晚上又跟她先生在吵架了。她有两个孩子，一个才5岁，一个才3岁。她一个人薪水没有多少，1000多块，还要跟她妈妈住在一起，要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在支撑这个家庭。她真的很苦。她跟我说：“李氏，我该怎么办？李氏，我应该怎么办？我是离了我的先生吗？但是我又不希望我的孩子没有爸爸。”那我该怎么样面对？我每天看到他这样回家，半毛钱都不拿回来，对家人一点责任都没有，也不会为孩子付出一点爱心，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希望我这个婚姻就结束了。我怎么跟他安慰？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我希望你要拥抱你的经验，拥抱你现在人生这一刻的经历。我希望你再愿意拥抱，喜乐的面对，做你可能改变了，自己不能改变了，你就交给神吧。我说你已经骂你先生骂那么久了，你已经跟他讲那么久了，他就是不愿意改变，你就把他交给神吧。因为他是不你不能改变的，你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态，你仍然喜悦的面对一天。结果他真的照这样去做了。他的师父开始学会了，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我为我的家庭感到感谢。虽然我的先生让我难过，但是我看到我有了，我看到我两个可爱的孩子，我看到我还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来工作，我看到我还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我们不至于挨饿。他说我的眼光改变了，我看到我有了，我不去抱怨那些我没有了。那一天他跟我讲，我真的很感动。李师啊，哇，你知道吗，我那个大儿子现在近1年级的，他的功课好得不得了。他说我的孩子非常非常喜欢看书，而且经常在网上看一些超过他年龄的智慧能理解的一些书籍。他我孩子真的是很可爱，而且是真的是神赐给这个儿子那么有智慧，那么聪明。他跟我讲说，李氏，你知道那一天母亲节我孩子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说我孩子存了3块钱，我孩子用硬币存了3块钱，在母亲节那天跟我说，妈妈你去买一双袜子好不好，他妈妈3块钱给你，你去买一双袜子。他说我孩子看到我穿的破袜子好几个月的，他知道我的心。我说啊，真的是感谢神啊！这么小小的孩子，有哪一个5、6岁的孩子会这么样细腻的心，这样了解母亲的需要呢？我跟他说，因为神知道，神没有白白让你过这样的生活，神没有白白让你经验你的先生这么不负责任，因为你每天不断的拥抱你的人生。你每天不断的喜乐的面对，看到你有的，神就把你没有的给你。我现在可以看到他每一天来到诊所都是非常喜乐的。他说我把我的先生交给神。有时候问他说，哎，你的先生最怎么样？于是没有关系，我把他交给神了。我看到我有的，这是拥抱，并且他从当中学习到功课。因为他知道不断的骂他先生，抱怨他先生，抱怨自己的命运没有用的。我们不是拥抱，从当中学习到功课吧，以至于他可以突破，他心情不断的好起来。我看他的健康也好了很多，他睡觉也好了很多。是神不要我们白白的浪费，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的经验。第三个，我不仅要从当中得到经验以外，神要使用你的经验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如果没有想到说，嘿，神给我这样的经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经常会回忆起那个伤痛，你经常会 end up 就是那个痛在你的心里面。神说，我给你的每一个经验都不是白白的要让人经验到的，我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成为你别人的祝福。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是关于水门案件里面一个官员，他在水门案件里面也被判有罪，所以他被关在监狱，关了9个月在那个地方。那9个月以后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不幸的在那个事件当中他也被引爆，所以他就被关判刑了9个月，住进去了。他出来以后，人家大部分人都说，好吧，我们就忘掉这个记忆吧， 我们就忘掉这件事情了，忘掉我们被关在监狱那个悲惨的日子，忘掉我们这个不明义的事情，我们就继续走我们前面的人生吧。但这个人他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仍然要拥抱我的经验。是的，我是九个月在监狱里面，但是在监狱里面我仍然很接受我这个事实，我在那里面仍然相信神对我美好计划。他看到监狱里面有许许多的犯罪的人，他非常同情他们，可怜他们，他们知道这些人需要爱，需要鼓励，需要安慰，所以他出狱以后他就做了一个，成立了一个叫监狱 fellowship， 就监狱事工的那个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体。他怎么样？因为神让我进入那个监狱九个月，没有让我白白进去的，也不是只是我要得到好处或是有什么伤痛的记忆而已。神相信，我相信神要我成为别人祝福，所以他出狱以后就成立一个监狱的团契，开始去关心那些人。就从那一天开始，许许多的监狱的那些里面的关的人开始可以在礼拜天早上敬拜赞美神，可以在那个地方认识神，看圣经，他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经里面说到，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要叫福音兴旺。就如同这一位水门案件的官员一样，他所遭遇的事虽然是不明义的，对他是不好的，是一种创伤，但他是要让福音兴旺起来，让许许多的人更能认识神，生命得着安慰。圣经里面也说到，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说，你难过伤心的时候，我安慰了你，现在你也可以同样的去安慰别人。有哪一个人可以安慰得到艾滋的病人，比起那个曾经得过艾滋病的人，能更能给他带给他安慰呢？有哪一个人能安慰那些婚姻挫折失败的人，比起那个曾经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人更能带给他们安慰呢？哪一个人曾经经历家人得到癌症或者疾病的人，能给他的安慰多于那些曾经有同样经验的人呢？所以过去你的经验不管是好是坏，特别是那是不好的，我相信如果你愿意相信神，愿意带领你，从你当中带出对你有帮助，对你别人有帮助的，神会更大大的使用你，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你不会再为你的过去的伤痛充满苦毒，充满抱怨，你会活在喜乐当中，你会活在一个觉得说，神啊，即使是过去的不好的经验，我仍然可以完成你在我一生的命定，完成我一生的旨意。今天我鼓励我每一个人，勇敢地面对你所经历的一切，拥抱你的经历，相信他终究会对你带来好处，接受那个事实，不能改变的你不要去改变，我们做我能改变的，成为别人祝福。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相信你会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再起立，一起起立好不好？来唱这首诗歌。我不知道人生的此刻，你是不是愿意跟我所说的一样，愿意面对拥抱你所经历的，特别是在这一刻你人生所经历的。也许此刻你的心情非常的孤独，非常的伤痛，在那里流眼泪，你多么希望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多么愿意这件事情就赶快离开你的生命当中。但我要告诉你，拥抱你的经验，接受这个事实，相信神会带你前面的脚步。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出去又会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也将会不再一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诗歌说，主耶和华他已经鉴察我，甚至你行路你躺卧，他都已经细细的观察到了。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神要祝福我们，神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脚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如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
你的双手，
你的双手
也必定引导我，
引领我，引导我。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生命过去以及现在所遭遇的一切，你来相信神，相信在苦的过去或是在困难的现在，神都可以把它成为对你有益处的，成为对你以后人生道路有帮助的。不要再自哀自怜，不要再心里充满苦毒，拥抱这一刻，拥抱这样的经验，神不会让你白白的遭遇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愿意信靠神，神会为你带来更美好的明天，成为你自己以及别人的主。主啊，求你鉴察每个人的心，每个在你面前向你呼求的人，你都看到了。求你帮助他们，求你安慰他们，求你鼓励他们。哈利路亚！神啊，我们到哪里去躲呢？我可以到。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经上今天早上跟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的慈爱，求你的祝福，不断的临到每一个敞开他们的心，相信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的每一个人。真的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每一个人的处境，每一个人的经历，你都知道。主啊，求你让他有一个喜乐的心，满足的心，来面对他们所经历的，因为相信，在暴风雨的过后，必定有美丽的彩虹。相信在乌云的上面仍然有灿烂的太阳。神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应许，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这里掌声，谢谢神，谢谢今天跟我们同在。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机会，一个人找三个人跟他说，神爱你，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的机会。